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，心语欢迎您的收听。常言道，人无完人，谁能无过？很多人可能在某方面贤德，却在其他方面犯了错，因此不能容人之过是非常不好的。看自己是一朵花，看别人满身都是错，发生矛盾时，错误都是别人的，自己还以嫉恶如仇，眼里揉不得沙子自居。这种性格必然人缘不好，树敌多多，不能谅解善待别人，也就自然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和善待。而古人在面对前嫌旧恨时，又是怎样做的呢？今天先来讲一个《旧唐书》中的故事。唐朝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，少时跟随叔叔杜淹，献于王世充军中。杜淹向来与杜如晦兄弟不和，因他污蔑杜如晦的大哥，使王世充杀掉了大哥，并囚禁了杜楚客。杜楚客差点被饿死，竟毫无怨色。王世充被秦王李世民平定后，杜淹论罪当死，而杜如晦此时已是李世民所信任的谋士。杜楚客不计前嫌，哭泣流涕，请杜如晦救杜淹一命。杜如晦一开始不肯答应，杜楚客劝说，叔叔已杀了大哥，现在哥哥您又因旧恨弃叔叔于不救，我们家族一门之内相互厮杀殆尽，岂不痛心？杜如晦听了杜楚客的话，很感动，抛下旧仇，以德报怨，向李世民求情。杜淹于是被宽待免死。杜淹此时没了职务，将要委身投靠太子李建成。房玄龄担心李建成得到杜淹，助长李建成的奸计，于是向李世民起奏，在李世民帐下给杜淹找了份差事，使其才能用在正道上。武德八年，庆州总管于文干作乱，口供牵连到太子的东宫，归罪于杜淹等人。李世民知道杜淹无罪，增给杜淹黄金300两。等到李世民继位，任用杜淹为吏部尚书的重要职务，参与朝政。杜淹前后向朝廷推荐40余人，后来大多成为知名的人才。而杜楚客求情救下叔叔杜淹后，自己却到嵩山隐居，贞观4年才被招入朝廷为官。但杜楚客毫无不平之意，没有怨恨妒忌之心。后来杜楚客犯了一个错误，帮助魏王李泰拿着金子贿赂朝臣。唐太宗听说了，人隐不言，没有宣扬杜楚客做的事。等到东窗事发后，唐太宗才公布了杜楚客的错误，却又宽恕了杜楚客，免其死罪。不久又让杜楚客担任楚化县令，给他改正错误、为民办事的机会。杜楚客在叔叔犯错时宽恕了叔叔杜淹，后来在自己犯错时也得到了皇帝的宽恕，而杜淹得到了杜楚客的宽恕，才为李世民推荐了40多位人才。如果眼睛揉不得沙子，容不下别人的错误，没有海纳百川的度量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才为贞观盛世做出贡献了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杜楚客始终对伤害自己的人杜淹毫无怨气。房玄龄有眼光，认识到如果不能包容任用杜淹，就会把杜淹推到李建成那边去，成为李世民的阻力。最有容人之量，也最能得人心的是李世民，既能容下杜淹之过，也能容下杜楚客之过，给他二人改正错误的机会，轻易就赢得了他二人的心。再来讲一个官吏放囚犯出狱，囚犯如期返回的故事。唐麟于武德初年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当差， 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失败身亡后，唐林被外派到万全县做县丞，县里有几个犯轻罪的囚犯关在牢里很久了，当时正是春天，刚下了场及时雨，农事待兴，唐林向县令申请暂时放出囚犯，让他们回家趁雨播种，县令不准许。唐林说，您若有疑虑，我自请担当起罪，县令因此准许了。唐林把囚犯全部放回家里，趁着农时耕种，与他们约定归期，囚犯感恩戴德，忙完农事都如期返回监狱。后来唐林升任司法官，奉命到岭外审查监狱的情况，在胶州放出3000名被冤枉的囚犯。唐高宗曾问唐林牢狱里关的囚犯的人数，唐林的回答清清楚楚。高宗皇帝高兴地说，治国的要务在于王法，法律过于刻薄则人残，法律过宽则失罪，只有折中才合乎正义。唐高宗曾亲自复审死囚，前任司法官断的案，死囚嚎叫喊冤，纷纷上诉不停，只有唐林所判的死囚没有异议。高宗觉得奇怪，问死囚缘故，死囚回答说，罪确实是我自己犯下的，唐大人的判决既然不是冤枉，所以我绝了上诉的意。高宗皇帝叹息良久，说审案者原本就该如此。唐林节俭寡欲，不置办房产，穿戴用度简单朴素，宽于待人，不揭别人的短，却总是能容人之过。有一次唐林打算去吊丧，让仆人去取白色衣衫，仆人误将别的颜色的衣服拿来，办砸了事，非常害怕，不敢来见唐林。唐林知道了，叫来仆人说，今天我身体不适，不宜哀泣，先前叫你取白色衣衫的事且停止吧。还有一次唐林让人煮药，煮药的人未按医嘱熬药，唐林知道了，说天气阴暗，不宜服药，应马上把药倒掉，竟不宣扬和指出主要者的过失。他的宽恕都是如此，他用自己的宽容和善意来对待他人，感化他人，容人之过，这样的胸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。可能是因为深信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唐林曾写了《明报记》一书，在世上大量流传。有人说，在中共社会当司法官，想不同流合污都很难。其实，当一个断案公正、不枉法污判的好的司法官，说容易也容易。只要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就不会也不敢昧着良心污判无辜，制造冤案。可以说，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造成了中国今天种种的社会问题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本着自己善良的本性为人做事，回归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传统，摒弃马列邪说，中国的问题都会最终得到解决，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下次节目时间心语等着您。